章，本来我要从第十四节读到二十八节嘅，时间关系呢，我只系同大家嚟读十五节啫。约书亚记二十四章喺旧约二百九十五页，二百九十五页第十五节，请大家听我嚟读出啊。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，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，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？是你们所住这地的阿摩利人的神呢？至于我和我家，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。约书亚讲这句说话很出名，我从小个参加主学就识背了。至于我和我家，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。我要讲下呢节圣经嘅背景俾大家听先。以色列人出埃及，喺旷野里边时时发怨言，拜偶像，神刑罚佢哋，以致佢哋上一代全部死晒喺旷野。下一代比较有信心啦，由约书亚带领佢哋入迦南。但是他们入迦南之前，摩西临死的时候呢，摩西从神那处知道以色列人入了迦南，没多久他们就全部忘记他们的神，没多久他们就犯罪，他们就拜迦南地所有的假神，没多久神就刑罚他们，叫他们亡国，叫他们被掳分散天下，然后到末世的时候他们才有机会复国。所以你知道犹太人亡国了成二千多年，到1948年5月14号才复国。摩西早就预言这件事，约书亚是满有圣灵的人，亦都是摩西的助手，他当然间就知道这件事。所以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攻打了迦南地，分了地为业之后呢，约书亚老了，约书亚自己都知道自己要死了，他就召聚以色列人来到他的面前，就跟他们讲清楚这件事。我们希望大家了解约书亚的心情。你明知这班人没多久就离开神，你明知这班人没几耐呢就亡国，没几耐就被神刑罚，没几耐呢他们就分散天下。你明知的。哎呀，你的心情是不是很重 你很想提醒他们不要这样，你们不要这样。但是怎样提得醒呢？约书亚在这样的心情里面，他就对你们以色列人说了。今天你们就要拣选你们将来侍奉的神。俾你哋自由，重新嚟过，你哋揀啦。系你哋祖宗喺大河嗰边嗰个神啦，即系以前阿伯拉罕未曾离开加勒底吾尔之前做亚兰人嘅时候嗰个神，还是你哋住喺埃及嘅时候所拜嘅神，还是咧吓系嚟到迦南地啊阿摩利人所拜嗰啲神咧？你哋揀啦，今日俾你哋自由揀。耶稣又话：至于我和我家，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。各位弟兄姊妹，你了解约书亚讲这句说话的心情吗？这句说话呢带有很沉重的心情，带有很多道理在里面。我分析的这句说话呢最大限度有六方面。第一方面呢，约书亚表示说，你们怎样我没办法控制你们全国咁多人，我点控制得到你哋将来点啊？呢个第一点。第二点嘅意思就系话，我可以控制嘅系我个家庭。第三点，约书亚表示我要立志，永远侍奉耶和华，做一个立志。第四点，约书亚表示，就算你哋全部人改变离弃耶和华，我仍然唔受你哋影响。我还要侍奉耶和华。第五点，约书亚的意思不是用强权逼他的家庭侍奉耶和华，我相信他的立志 是要用行动用好的榜样影响他的家庭来侍奉耶和华。第六点，表示应对耶和华是真神，无论将来发生什么事，耶和华是我们家庭的神，永远不放弃。这六点我们呢就要分这六点呢再详细跟大家讲了。我们翻转头想一下第一点。第一点，约书亚表示你们现在全国二百几万人，你们来拣选你们的神，你们来拣选给你们自由，我控制不到你们。讲真的，约书亚这个时候是全国的最高领袖，他就是元帅。当时虽然今未曾选国王，其实约书亚就是差不多是国王，是不是？他大可以下令边个不侍奉耶和华的斩首示众。好多独裁的君主都是这样，是不是？但是约书亚表示给你们民主，你们揀吧，揀吧，揀选你们所侍奉的神。各位真是的，你想想的心情，那个二百多万这班人将来会变坏的，你怎么控制他们？给你们自由，你们揀吧。独裁的政权呢控制不到他们的思想。这个独裁的政权控制不到人的思想，就使我想起呢欧洲有一千多年的时间落在黑暗的时期里面。历史称为一千年黑暗时代，是什么原因呢？就是因为整个欧洲落在国教的观念里面。国教，国家只有一个宗教，凡是不属于国家这个宗教的呢就是犯法，凡是犯法的人就要死。当时呢天主教在好多所有这个欧洲的国家里面，好多大城里面设立叫做异端裁判所，英文叫做 Inquisition。 这个异端裁判所呢捉到凡是不同天主教信仰的人，当时差不多整个欧洲是天主教，捉到凡是不同天主教信仰的人就烧死他，充公他全部财产。这些 Inquisition 杀死不同天主教信仰的人呢数以千万计，数以千万计。是因这样的缘故，欧洲一千年落在黑暗的时期里面，没有真理，没有亮光，没有自由，死很多冤枉的人。甚至天主教杀死一个叫圣女贞德，是他们自己亲手杀死的，后来才知道原来杀错了。哎呀，杀错好不安乐，就通过议案给他上天堂啦。但是根据天主教当时的信仰认为呢，一个人烧死呢连灵魂都烧埋的，那怎么上天堂呢？都弄晒了，是吧？他好不安乐，经过一百年之后呢，结果教皇的开会通过就给他做圣人了。现在天主教所拜的圣人就是这个圣女贞德，是其中一个主要的人物来的。请大家千万不要有观念我要攻击天主教，不是啊，千万不要误会啊，我是将历史一个事实讲给大家听，连他们都承认了这些事实。如果用一个强权独裁的手法来监管人的信仰，不可能。结果欧洲落在一个一千年的黑暗时代里面。约书亚说给你们拣选，你们拣拣你们的神。各位弟兄姊妹，现今百姓要来拣他们的信仰，他们的神，请你们留意吧。如果这班百姓拣选完了之后呢，就定了的了嘛，不可以再拣的了嘛，是不是？你不可以说这个上一代拣了，我们下一代再来投票过，再来拣过，即不可以代代来再来拣过，那不得了你知道有很多时候我们上一代拣了的东西，或者我们的祖宗拣了的东西，我们没权再拣的了比如你的祖宗拣了姓陈，你不可以再拣了，我不喜欢姓陈姓李这些他拣了的，你没得再拣的了你的祖宗拣了是黄色皮肤做了中国人，那你就是黄色皮肤的，你来了加拿大入了籍做加拿大人，你还是黄皮肤的，你没得拣的了，是不是？我看一本书讲到自由的问题那个神学家说，自由不是你样样欢喜就做就叫自由，有到没得你拣的譬如那本书说，譬如说你的祖宗是这个美国独立的时候他宣誓的， 那时候他效忠美国这个独立宣言的。他替你宣誓了嘛，你后来是美国人，你不可以说我不喜欢那个宣誓，我不承认那个宣誓，不得的啦，你就是美国人啦。是不是？那你移民到来到加拿大，你就是要以加拿大他们的祖先所订立的宪法为你的宪法的啦，你没得再揀的啦。明白吗？啊，所以各位弟兄姊妹，有时我们不要滥用这个自由思想，一滥用了呢你就错误。你没可能百分之百任你喜欢自由。耶稣啊，要你的以色列人来拣选他们的信仰，啊，拣了就不可以再拣了。各位弟兄姊妹，这一点使我们想到去第二点，就是我不可以控制全国的信仰，我可以控制我家庭的信仰。耶稣说，至于我和我的家，请大家注意，我和我的家，这个我的家，我的家就是我可以控制的范围，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。如果以现在的口吻来讲，耶稣说，你不要讲那么快，你讲你自己好了，你不要说 你的老婆仔女好不好，你说至于我必定侍奉耶和华，我的老婆仔女，我的后代，他是他们的事。不是哦，圣经说我和我的家，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。约书亚这样的意思就是说，我控制不到全国你们的信仰，我可以影响到我的家庭的信仰，我可以替我的家庭拣选了个属灵方向，拣选了他们的信仰。这一点讲起上来好像有点不公平，什么父母可以替我们拣选了我们的信仰吗？这个是人权的时代，这个自由思想的时代，父母定了我的信仰吗？父母定了我的东西吗？不让我自由吗？各位，我刚才已经讲了，有很多时候我们的祖先，我们的前人选了的东西，我们没机会再选。你试试跟你老爸说，我不喜欢姓陈的人，他刮到刮歪你的嘴，刮到你的嘴向后面都自然，不得的，没得再选的。事实上，我们每一个做父母的，我们都知道，在我们的儿女成长的过程里面，我们有很多东西的权利，有很多的选择权，不放过给他们的，慢慢慢慢一点点放，不可以任得他拣。我举几个例子你听听，他小个了，病了，要看医生吃药了，你可不可以说，你是有人权的，你有自由，你拣啊，吃不吃药任你。你有没有这样叫他拣啊？他敢拣不吃药的，那你就用匙羹撬开个口，老爸就捻住他的嘴，阿妈就灌他下去，咁啊，试过灌过未啊？啊，灌过噶啦。你说为什么不给他选呢？他不懂选嘛，不是不给他选，他大个仔成熟就给他选，他现在这么小，他不可以选得到的。那你做父母就替他拣选，我要你吃药你就要吃药，是吧？好啦，慢慢他大个一点，他有很多东西你又替他着想了，大个一点，不用说什么，讲着衫，你有没有让你的儿女百分之百的自由拣选他的衣服啊，拣选他的发型啊，或者你有多少自由给他啦，但是如果你一天你的仔梳个蓬装回来，你头发立起来似鸡冠的，还尖不拉的吉死人那种，我看报纸有一次呢，美国这个英国有个公司炒了一个职员的鱿鱼，炒的鱿鱼啊，理由就是他的头发立晒尖晒会吉亲人，危害顾客，那你抽他有这个，那他又提出人权的问题，有控告，结果控告不到，是吧？如果你发现了这个仔右边戴十只耳环，你给不给他自由？如果有人你发现到这个女她的房间贴满晒 heavy metal 那些乐队的照片，有埋撒旦会那些这样的图案，你给不给他自由？我这么说不是随便提例子，我的例子都是经历来的，
我在美国探访我的好朋友，他的女儿和他的仔的间房就是这样。我跟他说，你死定了，你的仔行入了撒旦会，连你都撒埋，告诉你好多案件啦，那些仔女杀死父母入了撒旦会，你知道吗？你以为他现在15、16岁了，给他自由啊？这些不是他成熟到一个地步可以分辨得到的，未够的。早几天，不是早几天，早个零礼拜，我们教会就有个人家就打电话跟我说，他说牧师，我的仔激死我，他要去街去到3点钟，我不给他去那么夜，我给他去到11点而已，他跟我辩论，他说这是自由社会，我给他去到12点，他们不满足，是要去到3点，他说真是这样，要报警。他说牧师，可能你有办法劝下他。当然我去探访就劝这个年轻人，我说这不是叫自由，这叫放纵，是吗？请问你可不可以给你的仔女在去夜街有自由的选择权呢？去到3点、4点回来行不行？我记得有一次我去探访一个家庭，那个家庭就他的女儿呢，就我们探访他们，他的女儿走人了，不想见我们。那他的女儿出门口的时候，他妈就说，不要去那么晚啊。他的女儿说，你理得我那么多。他的妈就说，最多去到这样好了。最多去到这样。哇，这样真的得人惊。哎呀，好深刻。我们的儿女如果是这样，我们可不可以给他自由选择权呢？那假使一天你的仔或者你的女儿跟你说，妈咪，我去朋友家 sleep over 过夜，这里很兴的话，我两个女儿跟她妈咪说，妈咪，我朋友请我去 sleep over， 我老婆就说 no sleep over sleep over， 第日不见了你了，不得掂，女仔之家去 sleep over， 我们不给她，初时女仔跟女仔睡，我正正下不知道，第日不知道怎样，不给，冇自由权啊呢样，今日慢慢佢唔系去夜街，佢唔系净系 sleep over， 慢慢佢交友啦，交埋啲飞仔啊、黑社会人物啊，或者问题人物，你俾唔俾佢有自由交友呢？交友交友就要恋爱，要结婚啦，佢而家都系15、16岁啫，咁啊又要结婚又要恋爱。你放唔放心你个仔女喺15、16岁嘅时候就肯定咗自己嘅家庭同埋恋爱对象呢？你唔放心系咪啊？你觉得呢个自由权未可以放俾佢？有好多嘢我哋未放俾得俾佢。如果你个仔女慢慢读高啲班要去选科啦，选科，你都阿仔你同我商量我得㗎。你学校的 social worker 又跟你商量，给你意见，你我做老豆都给你意见，你是不是？那你不可以说忍你，你有人权，你自由选择，万一他选择说我不喜欢翻学，那怎样？弟兄姊妹，你留意，我们做父母的，我们爱自己的儿女，我们天然不给他们有100%的自由拣选权，除非他等到成熟了，我们放心给他了，然后他可以拣选了。否则呢，我们替他拣选吧。如果我们在生活上面很多东西做父母替他拣选，请问做什么他去不去礼拜堂，他要不要信耶稣，你给他自由啊？你解释我听。做什么你不关心你的家庭得不得救啊？全家得救是一个很重要的、很重要的家庭福气。你不要认为你的仔宗教信仰任得他，他不去礼拜堂任他，他不信主就任他，他甚至去邪教你就任他，这真的不行。将来就是你将他放了给魔鬼撒旦，我们要替他拣选。约书亚说，至于我和我家拣选埋嘅，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。我和我家喺新年嘅时间，我哋为我哋嘅家庭立一个志，嚟定咗全年嘅方向。 今年我一定要带我的仔去翻学主学，今年我一定要全家信主，今年我希望点点。你最得系你有个观念去带佢哋。咁咧，咁样做咧，你又使到我哋上到第三点啦。第三点就系约书亚喺呢个时候做一个立志。至于我和我家，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。呢个必定两个字系一个公开嘅立志。约书亚咁样公开嘅立志，系要绑住自己，永远唔违反自己嘅立志。呢种立志好重要嘅。其实喺我哋嘅人生长大嘅过程咧，我哋有好多呢啲立志就会追，会帮到我哋嘅。啊，嗱，你结婚嘅时候有冇立志啊？牧师问你，你愿唔愿意？你话我愿意，系咪啊？嗰个系立志嚟噶。咁你唔记得咗你愿意乜啦？系嘛？你愿意乜嘢啊？当时你愿意，你话无论疾病、健康、贫穷、逆境、顺境，我仍然爱佢，我仍然以佢为我妻子，以佢为我个丈夫。你咁样答应噶？一个守诺言嘅人呢，佢一定记得佢嘅誓言。无论两公婆闹交到闹到点到呢，就系因为嗰个诺言绑住佢，佢唔敢提出离婚噶，系咪啊？你信耶稣，你嗰个浸礼，你个浸礼系一个誓言嚟，你知唔知啊？表明你与基督同死、同埋葬、同复活，向神、向人、向天使、向魔鬼做一个咁嘅宣言噶。同死、同埋葬、同复活之后，连成一体噶啦。好似保罗话，无论你刀剑、系患难、系困苦、系赤身露体，系什么别的事，叫我与基督嘅爱隔绝咩？冇可能，系已经系一个誓言嚟噶啦。我自己年轻嘅时候参加夏令会，每一次嘅献心会就喺神嘅面前做一个立志，主啊，我要永远爱你。嗰啲立志每一年更新咁嘅立志，帮助我灵性长大，系咪啊？你试过对你所爱嘅人话，我愿意永远爱你，你试过咁讲未啊？然后讲完之后呢，后来你发现到呢有啲唔妥当啊。但你记得你讲嗰句说话，你话我愿意守住我诺言，绑住我自己冇自由，我要永远爱你。你试过咁未啊？你想下耶稣基督就系咁啊！我哋圣餐嘅时候饮嗰个葡萄汁嗰个杯啊，嗰、个杯叫咩啊？嗰、叫立新约嘅血。咩叫新约呢？呢、这个立约你知道啦，立约即系我同你做生意，你俾几多钱我俾几多货，咁叫立约啦吓。现在耶稣同我哋立一个约。这个药是用血来立的，立这个药的内容就是他来为我们死，将他的生命将他全奉承无条件给过我们，而我们这边什么都不用做，白白信靠他就可以支取的、即是好像我跟你做生意，我不用给钱，你白白给货我，即是立一个这样的药，而且这个药是用血来立的，即是表示不更改他的，不更改他的黑社会都识呢样啦，斩鸡头、滴血、滴落去酒度饮咗佢，发誓为盟啊！如果我一改变，好似个鸡头咁，冲冇咗啊！我要饮血，即系话以血，血可以用血嚟起誓啊！即系表示唔改变。耶稣佢都用佢自己嘅血嚟立呢个新约，表示佢永远唔改变，佢要永远爱我哋，无论我哋嘅灵性落到几论尽、几坏蛋，佢爱我哋嘅爱永远唔改变。我觉得呢个立约好重要啊！我哋爱一个人，我哋应该咁样，嗰、那个人系我所爱。我答应过佢爱佢，我就永远唔改变。你识唔识立呢个约？现今约书亚立一个决志，指我和我家，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。我真盼望弟兄姊妹喺呢个新年嘅期间，我哋嚟立志。呢、这个立志坚定佢，坚定佢，好似我哋细蚊仔嘅时候玩泥沙又好，或者玩波子又好，我哋有一个坚定唔改变嘅方式噶，勾手指尾啊，唔改变啊，仲有吸时啊，我哋吸时咗就唔改变噶， 你有冇啊？记唔记得细路嘅时候啊？
点解呢？一个人成日改变咧，你冇办法同到呢个人做朋友嘅。一个人成日改变咧，冇原则嘅，今日又咁，听日咁啊，朝令夕改嘅，咁你冇办法啊，摸到佢嘅性情啊。我哋应该上个礼拜同大家讲下，我哋应该有原则系嘛？我哋应该喺神嘅面前立志，立一个志系唔改变，绑住自己冇自由。呢一点啊，我唔知点样讲好啊！我真系觉得而家呢个时代嘅人啊，唔中意 commit 嘅，唔中意委身落喺一件事度嘅，中意自由身。嗱，我得闲咪做下啦，唔得闲咪唔做啦。嗱，我得闲去聚会啦，唔得闲咪唔去聚会啦。我得闲咪侍奉啦，唔得闲咪唔侍奉啦。我好心情咪灵修下啦，唔好心情咪唔灵修啦。我哋中意咁嘅，我哋唔中意立志嚟绑住自己，我哋唔中意咁，咁都唔系真理啦。圣经话我个轭系容易嘅，我个担子系轻省嘅。同耶稣一齐扶轭，呢个轭系咩？呢个就系嗰只牛耕田嗰个轭，一放咗落佢个膊头嗰度咧，呢只牛就冇自由啦。佢就要耕田耕晒先有自由。你可唔可以为你嘅信仰、你嘅主立一个志？你嘅主人，我永远唔改变。至我和我家，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。你得唔得咁讲？第四点呢，约书亚面对全国将来会改变，全国将来会离弃耶和华，但是约书亚说至于我和我家，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。意思即是说什么？即是说我不受群众压力影响，这个 peer pressure 啊，来到加拿大你应该识这个字的话，你看你的仔女在那里受影响的，你的仔女笑一下笑一下你的仔笑一下你的女，那么你的仔女呢就受他影响了，学晒加拿大那些人的放纵啊，怎样啊，他们的生活方式了。有时你需要支持人家的仔，不用怕他们的妈咪支持你的啊，不用一定要跟他们相同的，他们有很多东西是不得的。这个 peer pressure 不只是小孩子，大人都是这样的。最近流行乜嘢啊？我哋就跟住佢流行噶啦，系咪啊？啊，我见到有一次咧，有个时期最流行咩啊？流行出三楼上面两粒唔结嘅，咁射开，咁有得流行嘅真系。啊，有个时期流行着牛仔裤，而且咧嗰条腰带好低好低，掹一掹就甩嘅。流行牛仔裤磨到穿穿地、烂烂地，咁啊叫做威水。流行啲咁古怪嘅嘢，哇！佢一流行咗嘅时候咧，成为风潮嘅，就好似有一种魔力咁绑住你冇自由，你就要跟佢去噶啦。呢个 peer pressure 好紧要啊！你啱啱信咗耶稣，啊，你好开心，翻到屋企遇到你个亲戚朋友笑话你，有冇搞错啊？信耶稣咁老土咁，你就面都红晒啦。而家流行唔信耶稣，peer pressure。各位弟兄姊妹， peer pressure 就睇人嘛， peer pressure 呢就叫你冇你自己的准确嘅方向原则嘛。我哋可唔可以话你哋虽然间係咁，至于我和我家，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。你咁讲我哋好孤单㗎嘛，大潮流唔係咁㗎，唔紧要，我认定准确嘅方向，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。得唔得？如果你话得，就可见你认定你嘅信仰系有价值，可以牺牲一切，唔可以改变呢、这个。如果你唔得啊，我真系顶唔住个 peer pressure， 你就系尊重人多过尊重神，系咪？跟住咧，我哋又想到第五点，我哋想到约书亚话：至于我和我家，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。当然间佢唔系用个强权独裁嘅手法监住嗰啲仔女一定要信耶稣咁啦，系咪啊？约书亚佢会知道，用自己嘅榜样，用好好嘅诱导，用好好嘅影响力，好好嘅行动表现，带领自己嘅家庭嚟到信住。有好多人误解咗一家之主呢句说话啊！男人误解咗一家之主咧，就话我系一家之主，意思即系话我可以发脾气就发脾气，你哋就要忍噶啦。
喂，咁样唔系叫一家之主噶噃，系嘛？个太太咧又误会咗自己系一家之主，我系一家之主，我煮乜嘢你就要食乜，咁又唔系叫一家之主噶喎啊！一家之主其实就系一啲重要嘅决定上边，你有一个好明智为家庭嘅利益前途着想，你定一个方向，呢、这个叫一家之主。在好事上你就不懂做主，在脾气上你就是要做主，那这个真的很不公平，这个叫独裁，是不是？我跟你说我发脾气呢、解决不到问题、你就发咯，发咯，越发呢家庭就越破碎，你在大闹交的时候讲出几有道理都听不入的，是不是？你试过见到一个家庭闹完交之后，那个老婆话：你闹得好有道理，我真系好服。试过未啊？我呢世人都未见过啦，系嘛？一家之主唔系等于强权，一家之主系等于榜样，系等于你有好理性嘅分析，决定你个家庭嘅利益前途。各位弟兄姊妹啊！如果今年你要立一个志向，你要带你的家人信主，你要影响你的儿女行属灵的路，你就要采取行动，你就要做榜样，你就要 set 好你自己家庭的原则，你要告诉你的仔女听，每一个主日崇拜我们的礼拜堂是 first priority， 什么发生都不可以影响这件事的，你要定，你要定一个方向，你乜嘢都唔定，你自己都乱晒龙，将来你个家人灭亡，你就唔好讲嘢，啱嘛？你要以身作则，以身作则。各位弟兄姊妹，约书亚讲话：至于我和我家，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。佢咁样立志，佢一定咁样影响佢嘅家庭行属灵嘅路。最后咩点？耶稣又说，至于我和我家，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，又是表示耶稣又肯定耶和华是真神，他深入认识这个神是可以永永远远信靠的，他深知道，所以耶稣就这么说，你们现在拣选你们的神是大河那边的神呢，因为住你们所住之地这个阿摩利人的神呢，你们揀啊，至于我和我家，我们就揀选侍奉耶和华，你们揀啊，咁意思就是你认不认识你们这些神的咁那些百姓就即刻回应了，即刻回应了，不然我们都要侍奉耶和华，咁这些反应就更必然的啦，这个场合当中呢，没人说呀，咁我揀选啦，我侍奉巴力啦，咁没人咁揀选的这个咁嘅揀选亦都係 peer pressure， 个个都话係毛泽东万岁呢，你唔可以话唔係㗎，你明白吗？喺群众压力之下，有说话你就揀啦，结果佢哋话我哋要侍奉耶和华，我哋侍奉，有说话怕佢哋咁讲喺群众压力之下讲出嚟，有说话你哋唔可以侍奉耶和华，因为耶和华係圣洁嘅神，是忌邪的神，将来你们离开他，他降福之后必定降祸的，你们就死晒的了，你们就惨的了。你看看约书亚所认识的神是怎样的神啊？约书亚的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你们要拣选这个耶和华做你的神，你要因着他不是一面倒笑一面倒慈爱的神来的，他都会发怒会罚人的神来的，如果将来因为你们曳而罚你们降祸给你们，你还信不信奉的，还信不信奉的，请问约书亚这样反而提醒他们，叫他认识神准确一点。各位弟兄姊妹，我发现到有很多基督徒的信仰就是什么呢？顺境就信他，有求必应，祈祷很灵，这样信他今年几发喎，咁咪信佢。我希望呢信咗耶稣之后呢，我真係能够米缸常满，货如轮转，金玉满堂。 我真係能夠搵份好過香港嗰份嘅職業，咁我就信佢啦。你限定咗一定要蒙福先信佢，遭禍就唔信佢，咁有人利用佢，係咪？你知道嗎？作為真神呢，佢係有權罰你㗎嘛。你犯罪都唔罰你呢？作為真阿爸真阿媽呢，有時個阿爸阿媽就要刮你㗎嘛。係咪？你唔可以話阿爸我而家先睇清楚你，你會刮人嘅。我唔做你個仔啦，咁咁仲刮多啲。係喐下唔做我仔啦。所以聖經話，佢話只有親生仔啊先至受管教嘅，如果私生子就唔受管教。凡係做父親啊，都管教自己嘅兒子嘅。各位弟兄姊妹，我哋要準確認識我哋嘅神，佢想善，佢罰惡，佢知道乜嘢對你好，或者有陣時你遭禍未必係因你犯罪。你遭禍是為了要鍛鍊你的信心，或者有很多對頭人面對著你，等到你呢很難做人，但是有神的準在裡面，是不是？我見到有很多人很容易在一個埋怨裡面，怎樣埋怨法呢？比如他生 cancer 的嘛，他就在埋怨了，那些人安慰他，你是不是怕死啊？唔係，我唔怕死。咁點解你埋怨啊？佢話點解個個唔生cancer，淨係我啊？咁如果你話俾佢聽，其實個個都生cancer噶咁，啊咁佢又舒服啲喎。咁好啲啊，個個都生cancer噶，原來咁。咁你話幾自私咧？要咁多人生cancer嚟陪你，咁你先安樂嘅。啊，咁點解我哋唔可以話，但願個個都唔生cancer，淨係我咁就算啦。啊！我希望人哋唔好生惊煞，净系我话佢好啦咁样。点解唔可以咁？系咪撞车咁，你又埋怨啦？点解个个唔撞，净系我撞啊？咁啊，一冚唪唥撞晒车，咁你先至自然咯。嗱，我哋总系中意拉人落水嚟陪下自己，咁然后先至觉得咧舒服嘅。我哋唔肯信服喺神嘅安排下边，知道呢个天父。他对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，因这个缘故，我们信主这个态度有时很脆弱，动不动就离开神，动不动就不灵修，动不动就不奉献来抵制他，逢动不动我们就不去聚会，我们跟神的关系好像 on condition、有什么利益拿到就去拜下他啦，我哋同佢嘅关系好似唔系父子关系，父子关系冇咁嘅。让我哋各人嚟肯定，至于我和我家，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。请大家一齐同心祈祷。亲爱嘅主，我哋农历新年嘅时候，从心里边向你许愿。我和我家必定永永远侍奉你。主啊，俾我哋立呢个志愿，又肯定呢个志愿，又采取行动去影响自己嘅家，达成呢个志愿。或许有好多人守唔住呢个志愿而离开你，但系主喺呢种群众压力之下，我哋仍然仰望你，我哋唔睇人。我求主俾我哋各人喺你嘅面前立咁嘅志，以你为我哋嘅主，以你为我哋嘅神，祈祷奉耶稣基督嘅名，阿门。